师兄，你刚才失麦了吗？
上了，李欣师兄，听得到吧，师兄们？
啊，挺好的，效果很好啊。那我们下了。
好，各位师兄，那个晚上好。今天是李欣师兄给我安排的任务，我们还是学习这个老人的这个书信摘录。上一次是郭鸿渊郭师兄讲的，我们顺着他讲的继续往下。这次是到204，我把它发上来，我们顺着一起带大家学习。204，久久用功观照，必能水到渠成。师父教化众生，悲心痛切，正如河南齐老师所言，我等即使碎身如微尘，也难报师恩深恩师尊深恩于外衣。我决心好好修法，坐下努力练习观照，唯恐辜负了上师，佛菩萨慈悲加倍之大恩。原因上师批语，你只要好好如法修持，定能圆成佛果，既不要因循懈怠，也不要急于成就，这是一桩久远的大事，需耐心坚持奋斗下去才能相应。老人的这一个回复的主要内容是两句话啊，一个是既不要因循懈怠，也不要急于成就。既不要因循懈怠是说不要流转于妄念之中而不自觉，也不要急于求生，急本来就是障，障多了哪能不慢呢，更慢了。所以说急本来就是障。这里就说到了精进的这个问题，心起精进念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这里就说的是这个东西啊。204的第一段，好，我们看看第二段。204的坐下观照方法，过去依上师开示录中次是看着心念起什么什么，总因总犯死压着的毛病，不好活泼的调试，后因内部虽念转，外不为紧牵的观照方法，觉得很适合我活泼运用，只要不忘记，这样可以吧师父？原因上师批语，只要不忘记观照，随着时日的推移，功理自能慢慢增长，最后必能水到渠成而打成一片圆证菩提。这里重要的是不忘观照，不忘观照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是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这位师兄是说看着心念起，看着心念起的意思是说的是警觉，并不是说把心念起把它弄下去，把念头给它压下去，总犯死压着的毛病，这个不是观照的意思，不是观照的意思。内不随念转，外不为紧牵，这个和看着心念起并没有什么毛病，之间并没有什么好像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说都是指警觉着，都是指警觉着啊。是内部随念转，外部为警牵，也是指警觉。警觉什么？跟着妄念跑的时候，跟着妄想跑的时候立即停下来，警觉这个东西。妄想跑的时候立即警觉，这个是如何是妄想啊？今天还有无数的人每天都回答这个问题，如何才是妄想啊？妄想和念头有什么区别啊？妄想就是粘着，只要有粘着，粘着在任何东西上，粘着在有相的东西上，粘着在无相之相上。有相之相就是外界的东西，也就是境界啊等等，有相的这些有相的东西粘着了，或者是无相的心念上钻牛角尖啊这一类的，都属于妄想。这么一粘着的时候停下来，这是需要定力的，这并非是没有定力直接可以靠理论可以这么讲的。我们初修行，我初修行的时候，我本人的经验啊，我初修行的时候师父并没有跟我讲这个观照讲的非常的多，那时候就是通个邮件，我当时没有过多的考虑观照的事情，只管打坐，就是这么只管打坐，打到差不多的时候，自然而然坐下的那个妄想它是不会相续的，坐上的那个力量已经通到坐下了，自然会断开的，这是观照。观照并不是说观照并不是说提个什么东西，要硬说提，那就是说警觉着心心着，禅宗讲的心心着，它并不是说提一个念头在那里看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有个念头看着它，这是一个警觉，也就是说只要不忘记观照，这就是警觉了。 不忘记关照这件事情就是警觉。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日的推移，就是说久久修行才会行呐、要有长远心，修行不只是一天两天、一百天两百天或者一年两年，它可能会是生生世世的。这是这个这一段啊、师兄们可以随便随时都打断我啊，我们可以打断我再进行讨论。因工作事务繁忙，有时关照力不足，便采用了大圆满中的锻炼法，基于心思分外，心思分飞外牵时，大喝一声断，再看着当下非空非有，似空似有，明明未落断灭的寂寂心态，片刻后再做事，心乱时再断，一天断数十次，这样于人世颠倒中，自觉较前有把持力些许。原因上是譬喻，这种简易禅法于是盲人最适用。你能每天做数十次，日久功深，自然于不知不觉中打成一片而归家稳坐也。这是一种方便，这就是一种方便。一初出的时候，关照不上路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法。也就是说，管它是什么呢，先断下，断下，每天断它二三十次，断下半分钟，然后继续该干啥干啥。用这种方法，也我们的关照的这种方法，有个熟处转身，深处转熟的那么个过程。熟处转身就是指你打妄想的，那跟着妄想跑，念念相续的那种习惯，让它原来太熟了，让它转深一点。深处是什么呢？直接脱落掉的这个妄想的这种习惯，让这种习惯由深处逐渐转熟。一开始妄想，一开始关照不上路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便法试试，可以用这种，这就是一个熟处转身，深处转熟的过程，久久行之久久，深处转得越来越熟了，自然而然就会断开了，这是这一段也没什么说得很清楚了，甚至往下205，师父偏心了吗？有同修言。明眼善知识也会有偏爱心，如对非常有缘的弟子，可能就会很器重偏爱加持。原因上师批语：阿弥陀佛，本不应当有偏爱之心，一切众生都同样具有佛性，故皆平等无异，但因宿根略有差别，宿缘异，不无深浅，故无形中使他人看起来有些微的不同对待之见者，都是当人的分别劣见所致，只成无可奈何之事也。这个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会有这样一些这种思维吧。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像我们这种修法的，你要的是什么？你就说我们和我们的师父吧，和齐老师吧，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法缘呐，不是人缘呐，不是在那种人情里边的那种亲近，我们要法上的亲近。我们弘扬的是齐老师的法呀，不是齐老师人呐。所以这个就不好说了，这怎么说，就我本人吧，我本人和齐老师见面也不太多，并不是很多，就是不是那种挨着齐老师的人，那种情况。我第一次见齐老师的时候就是灌顶的时候，我第二次见齐老师的时候就是我已经齐老师让我灌顶了以后，我才见了齐老师第二面，在中间都没见过面，就是当然通信是有很多，但是没有见过面。我这一生到现在为止啊，见齐老师总共就有四次，每一次我都记得。但是我也这么提醒我自己，我们应该是继承的是师父的法，而不是整天就搞得像藏民一样，像不好说，像奴隶一样，像个什么一样的，那不是我们心中心的风格。好，这个就不讲这个了，这个没有什么。就是人情上你再好，你法上不挨着，你没弘扬继承他的那种思维、那种风格、那一种法，那也是白搭。但我想大德善知识为无哦大德善知识无为心中起无缘大慈，因不同习气的众生而或顺或逆的不同方式接引使之入佛，若有偏爱心，岂不与无缘大慈相违？因而持上述 之见的同修们可能自我分别所致，为达圣意之见，弟子于见祈求师尊棒喝。原因上是譬喻对广大众生俱应一视同仁，一律平等而无分宣制，不可有偏爱之心。我们修法只管清空，不要妄分对谁亲疏，则心无挚爱，功夫易于上进，道业有成。否则人我是非丛生，修法无益，成道无望也。上一段这个元婴老人，我们就看这个元婴老人上一段讲的是由学人应该如此，这一段是讲的说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众生。这一段我觉得讲的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就回过来，就不说我们自己，看看齐老师怎么做。齐老师这个人啊，他这一生啊，就是对有权有势的那种人啊，他也是淡淡的；对那个无权无势的那一种穷穷苦苦的那一种人，他也是淡淡的。我觉得他这一生就够了，反正我本人是很佩服他。我因为见的跟着齐老师的时间也很长了，所以我们也是如此学习齐老师的这种风格，也是如此的。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啦，这一段没什么多的东西。刚才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也就是人情和法情，我们要的是法情，不是人情。因为是人情，还不如不要呢。好，大家都没啥说的。206，在家居士以不吃肉为妙，修持中。在家居士与家人相处，家人不学佛，在饮食中荤腥与素食难以分开，只要不杀生，即使进食肉食少许，是否也无大碍呢？吃肉三净肉等是否会造业呢？原因上是譬喻，你不是贪口味吃点肉本也无妨，但吃要真心真能空净，否则要还身债，所以不吃为妙。吃时多多念咒为其超脱，最快速的忏罪之法莫过于心空净，因心真空则一切罪皆化于无形矣。这就是说的吃不吃肉。那我们作为一个佛教行人，为什么非要吃肉呢？就这么反问这一点。其实问这一类话的人啊，他都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一种心理安慰，好像他要吃肉了。哎呀，这元婴老人说了，吃一点是可以的，他总想找这一类的话。所以一般问我这种话的，我都告诉你为什么非要吃肉，不吃肉就不行吗？一般来说是这么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回答的是他的心。然而从事项上另外一种情况，也就是把身边的人都搞得大家自己啊，还有身边的亲友啊，都搞得寸步难行那一种，那也没必要。那就是说对他说如何是吃心素，吃素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素食好不好？素食很好，但是我们心要吃素啊，心要吃素是随缘，别把自己和家人身边的亲朋好友搞得寸步难行，搞得所有的人都对你这个学佛都抱有疑义，那不是佛教的真意，那不是解脱的真意。所以对不同的人啊，这个问题回答可能是会有不同的。元婴老人这里呢就是这么讲，当然就可能就放之四海皆准了。如果你不是贪口味吃点肉本也无妨，如果你不是你如果是心空净了，这里这一段话元婴老人回答的这一段话核心在于心空净。如果是真是心空净了，有什么吃什么的都行，问题不大。但你如果心不空净，你别吃，你要还债的。如何是忏悔的最好的方法？心空净是最好的忏悔方法。心若空净，没做过，没种子，没业力，那还有什么呀？一切罪皆化于无形中，没做过当然就不受报了，也在因果里边，不坏因果。这就是关于吃肉的问题，关于吃肉的问题啊。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今天还有人问我呢，今天还有师兄问我呢，就是，哎呀，张浩老师啊，你怎么看待这个吃三净肉的问题？我说你不要，我如何看待什么问题，其实上并不重要。佛陀的观点是什么？你应该清楚啊。佛陀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慈悲，不应该吃肉。这个就是佛教的观点是，你要从我这里找到任何鼓励你吃肉的这一种东西，你是找不到的。但是我劝你不要把周围的人都搞得寸步难行，那样也不是佛教的真意。这是这两头都不是佛教的，都不是佛教的真意，极端的都不是佛教的教义。这是吃肉的事儿。那么吃肉啊，打胎啊，杀生，那杀生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杀生是绝对不可以，不该杀生，不允许杀生。我们灌顶就意味着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就意味着在家居士最重要的是戒杀，什么活点海鲜啊，这个打猎啊，堕胎啊，这一类的事情就不应该干这个事。你只要是干了这种事，必然有杀业，有杀业必然有要受杀报，必然的。这是206啊。看看师兄们，我等个五秒钟，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啊？等个五秒钟，哦，都没有，我们就往下。207，山河大地是如来，师父呀，恕弟子愚笨，上师传略里讲，师父一日途经四川北路，一声爆炸，身心马路车辆与行人当下一起消云，而灵知寥寥，一念不生，亦不觉人在走路。一起消云是指妄心歇息吧？莲音上师譬喻，妄心既歇，同时世界也一起消云。我们把后边这段也一起贴上来一起说吧。寥寥灵知是指寥寥分明，分明灵明不昧吧？不觉人在走路是说无能所了吧？莲音上师批语，既然人尽俱消，还有走路吗？当然没有了。可是这里要说当然没有，没有是等于没什么东西都没有吗？不是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指消云。消云的意思是指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你说它有，没有人会承认的。密集了不可的，山河大地也了不可的，在那个时候就是如此说的。可是你要说啥都没有，你糊糊涂涂的什么都不知道吗？不是的，也不是如此的。就像我们这走路啊，我们开车上班上学啊，那要什么都不知道，那就该被撞死了，就该被车撞死了。也不是的。所以这两头都不是。所以一念不生，我们就这么解释吧。一念不生就是指了不可得，了了分明就是指其不断灭，就是这么说了，就这么解释了。至于每个人在那个时候的描述可能会稍有不同，可能会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会有不同，但那是境界啊，不能拿那种境界来换取明心见性啊。那种境界只要升起它必然会落泄的，那种境界是会落泄，它不会永远如此，不会永远是那样的。就我们呢，我初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是在我上学的时候，那从教室去到图书馆，我们那大概就是半个小时的路，也是如此的。那从那教室一出来，你要去那个图书馆，呦，一下子就到了，感觉就中间是走了没走啊，隐隐绰绰的，你就觉得说好像那个人是就跳起来就可以飞过去，你就觉得隐隐冲冲的那种感觉，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那种，说不出来，那个不好表达，那一种，可能每一个人描述出来可能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描述出来都不一样，整个人就觉得说你跳起来就能飞了，那个气啊胀鼓鼓的，就这种。哎呀，这没什么好说，我觉得这个你要问境界的事情，那你自己体会一下，只能是如此。还有一句话，有人解释说此时就是一切相都化空了，没有了，彻底粉碎无余，但知觉未灭，灵知依然独存，这样说对吗？原因上是批语对，原因上是批语说对，那就对吧。那么我说的话不对，那要我说我就说不对。只要是你描述出来你没体会过的，你别描述。你描述出来你没体会过的，你描述出来都是错的。你那个心态不是那种心态。我忽然好了没有了？稍等，我的这个找到了，忽然跳了那个 Word 文档。可是为什么古来禅师开悟记子中曾经写到，其心正是我心不是取，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呢？这不正是空有不二的注脚吗？原因上师批语，是啊，当正体时是一物不立，但起用时物现前而无助，正体起用合起来即是山河大地是如来了。正体不是住在真如位上不动死在那里，而是活泼妙用应物随缘无助的。这个就是误解了空和有了呗。他认为的空就是这一位问的这位师兄啊，他认为的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啥都没有了，是空的，啥都没有了。他认为的有就是说有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它就融合不了，所以我说他不对， 他说的这个，你要是没体会到，你要自己描述，你的心态就不是那种心态，就不是那种心态。虚心正是我，我今不是虚。哦，原来山河大地全都是我本性的体现啊！但是我是山河大地吗？别蛮堪啊，别这么蛮堪，好像我就是他们。别蛮堪，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那我们那时候跟曲老师就还没看过这些话的时候，我那时候语文学的不多，我们是从小出国的。这个给曲老师写信的时候也描述过这种，就是说这就感觉是山河大地都是在念佛嘛，风吹过来是在念佛嘛，这不正是空有不二的注脚吗？是的。可是就是空和有这两个就是无法理解，你那个心态不是那个心态，所以你描述出来肯定是有差异的。可是这是境界啊，师兄们，这是境界。我们描述的这些都不是，没有说到它的本体，这是都是境界。这个境界会升起也会落泄，只要是升起来的东西，它必然会落泄，必然会落泄，总有一天会落泄的。好，这就是说境界的事吧。听师兄讲，我们能亲近师父并得以心逆大法的修习，是在2500年前与师父一起在释迦佛尊处听闻讲法并成事于佛，由此殊胜因缘才有今日之圣缘，是这样吗？师父，缘以上是譬喻，既已知术士有圣缘，还要讲什么细节？这不是着相吗？须知一切皆空无自性，讲什么过现为三界与东南西北中文。是啊，哎呀，这个无我下语处了，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吧？这一段过，这个没什么好讲。这个原因老人已经回答完了，再回答都多余。208修道是需长远斗争的大事，有师兄知我近日佳作来劝我不要执法，并指责我认为有法可修，有道可成，但我认为法为去执除妄而设，今借大法秘密化去妄执诸习，但烦恼光净自入无修无得之位，未亦不可得。原因上是皮，这都是废话，叫他们扪心自问是否已到无修无得无证的地步。假如最近还动心说什么执法，船未到彼岸离开船就要淹死，这都是混账人说胡话，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说大话吹牛皮，叫牛皮，这里可能是写错了，吹牛皮，这种人不下地狱才怪。其实修道是需长远斗争的大事，不是一举即能成就的小事，何能仅仅修过几座而即可歇手不修？莲英老人这里说的何能仅仅修过几座即可歇手不修，不知道这位师兄的情况，具体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这位师兄现看起来是还在千座里边，所以有佳作的事。千座里边来佳作，那当然好了，那是很好啊。千座都要修满，千座都有修满，有法可修，有道可成，那就是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的落点应该是在何况非法上，那你先把非法丢了，你再丢法，就这么说的。就这么说的，就佛法没有一个固定的法，佛法是有一个固定的嘛，佛法就是指点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本有的本性，这都是佛法，什么手段都是佛法，在这个里边，这个大原则下的都是佛法。那你只要是见识到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了，然后能够证到自己的本性了，那个指点的那个方法就可以丢掉了。若你还没有达到那里无得无修无证的地方，那当那个指点当然是需要的啦，那当然是需要的啦。这个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坐上境界的确的确轻松快乐，但如果不执着这些境界，只管心念耳闻持续，直至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虽然现在佳作四或六小时，只要不执着，不是正好进道吗？原因上是譬喻，你能大地平成虚空粉碎吗？假如不能，说什么不要修法？假如是仅仅一次而不能天天现前，又说什么不用修法？大地平成虚空粉碎是什么？是指境界吗？师兄们，在这里指的是境界吗？是指哗啦那一下吗？不是的，是指不可得。你若能真能无得无修无证，就可以不用修法，不到无得无修无证都得修法，这就是这一段讲的事情。修心密大法是一千座不可再做，
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有人满天做的，和我说不敢加做的，每日保持两小时一做，但我认为只要妄执未尽，又不执着在法上，尽管随缘加做，直至法界究竟，对吗？缘于善事譬喻，这个问题说过多次，怎么还是不明白？做与不做要看你是否成道，未到最近不惑，都要好好修法。
还是这个东西啊，就是把迁坐以后如何修行啊，迁坐以后要不要加坐呀？如果不能最近不惑，还是要做，还是要做，嗯，还是要做。这个都没什么好说的，这些都说得很清楚了。迁坐并迁坐满透，并不是说不可再坐，是不存在断坐这说法。迁坐里边不能断坐，你要没有一天，你要有一天不做，就等于一天都没做。一天做，你做了999做的等于没做，一做都不能落。就这么说的，这个话就说的极端到这个，极端到这种份上。但是并不是说一千座千座满了以后不可做，是说千座满了以后后边不存在断座的这一种说法了。怎么能不能做？当然能做，能打坐了。只要不是最近不惑，就应该多做做，多打打坐。像他这样千座满后还可以参加打气吗？原因上是譬喻，功夫未成，怎么不可以打气？可以，当然是可以的了。千座以后还在那黏黏糊糊的那一种人啊，我们都建议打打气。打打气正好合适，用这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正好去刺激一下，没准会有好消息。可以打气，不止可以打气，应该打气。如果迁座里边没打过气，迁座完了还黏黏糊糊的，那就应该去打气。好，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我等5秒钟吧。好了，大家都不说话，这几个都讲得很清楚，没有什么好多可讨论的。只有时时处处见性，一切放舍才证大道。大乘佛法都讲上求下化，普度众生，发无上菩提心，适度众生，处理轮回。而现在我感到越修越淡漠，那种发心越加不切，是否应发起普度众生之心愿，为修法之先要呢？还是功道自然成，自然而然定慧力增长而启发菩提心呢？原因上是譬喻，没有大志愿怎么能成大事？你发心不切，所以修法不灵，应该赶快改过。我们修法就是为了众生修啊，不为众生有什么好修的？你本来是解脱的，轮回里边本来我还在解脱一次，还需要再解脱，另外再解脱一次啊？不需要了，不就是为了众生在这里干这些事吗？大家都不相信这个事情，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所以干这些事嘛，上求下化，这个还是知见上有问题，知见上有法可得，有道可证，所以才有这一种误解，认为发起普度众生之心和这个修法好像是两件事情，不是的，这世界上是一件事情，这不是两件事情。再看下一个，救度众生是成就以后必做的事情吧。现在可以不必理会，不必急于理会他，只是随缘劝化而已，是这样吗？师父原因上是不批语，不是，而是加紧用功，先自度而度的后度他。哎呀，只要有众生可得，那都是度自己，那都是在度你自己，度众生就是度你自己，离开你自己哪里有众生可度啊？离开众生哪里有你自己可度啊？这两件事情怎么会是对立的呢？会是独立开的呢？不是独立开的，这都是自己的误解。成就以后你看吧，这都是误解的话。如何对治疑惑障呢？如拜问师父，往往很容易为我拿掉，自己解决，总感慧力微薄，拜起师父为我自忏除疑障之妙法，弟子惭愧万分。原因上是批语，你还疑惑什么？宇宙万有皆是空花水月，无可捉摸，唯有佛性是真，妙用无边。世上一切一切都是他的显现，他的变化，他的成就，所以只有时时处处见性，一切放舍才证大道。哎呀，这回答这种问题怎么回答呢？四个字吧，其力未充。其力未充回答完了，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其力未充，正因为其力未充，所以你才会有这种问题。如何对治疑惑障？别理他，他疑由他去，你该干啥干啥。完了，没啥话讲了。 这个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我是没啥讲的，这些都讲得很清楚，我感觉没什么多余可讲的。210真开悟的人还想成家吗？顺便拜问师父的事，在家人夫妻生活不断处的话，是否修作难以打开本来？原因上是批语，这怎么说呢？夫妻淫欲不断，怎么能打开本来？但如能应付而心不动，又当别论了。哎呀，这个问题我不回答，我不说了，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回答这一种问题，我本人就没有结婚。哎呀，那怎么说呢？我怎么说呢？也就是淫欲不断除，能不能够先见性再除淫欲？可以，可以，先见性，只管见性，不论其他。我们总是拿这个那个似的，总是要跟他捏一堆的事儿，就不能事少一点？这就是我们修法的障碍，这就是障碍，这就是业障。总把它捏在一起，你事儿越少越容易成就，你事儿越多啊越不容易成就，越麻烦，这也弄在一起，那也弄在一起，这也跟明心见性相关，那也跟明心见性，别管，唯论明心见性，其他一切不理。行了，那就是直接就明心见性。以见性开悟的人是否可以成家？即使有夫妻生活，只是随缘应付，也无大碍吗？原因上是屁。真开悟的人还想成家吗？想成家的人绝对未曾开悟，淫欲为生死根本，真开悟的人怎会动心和女人做那种污秽的事？这是说真开悟的人啊，呵呵，哎呀，这是说开悟以后还做不做这事儿？这是说习气的事儿，出习气的事儿啊，出习气的事儿。哎，我无权回答这种问题，问别人吧，我本人就没结婚。不回答这些什么淫欲啊、夫妻生活的事儿。打漆相关事宜请益。夏天可打漆否？有师兄言夏天不宜打漆，打漆一般在秋冬等季为佳，因夏天热，出汗多，体力消耗大，这样吗？这样对吗？师父，原因上是批语罪，那就是说不在夏天打气，不在，实际上原因老人说过是在立冬以后打气的，所以我们这边的组织打气的这个都是在立冬以后。这个现在这个郭师兄郭红艳他们那边也在组织打气，可能今年我这边2018年这边我也得组织了，这个人逐渐的多起来了，也得要有这些了，就立冬以后吧。夏天不说这事儿吧，不说什么打气的事儿，冬天的事儿。夏天打坐，天气炎热时，见有同修光着膀子在佛堂里打坐，且未穿长短裤，只穿一件裤衩打坐，再问此是否如法？原因上是批语不如法。别这么做，这个容易着凉，别贪凉，容易得病，就是没什么好玄玄妙妙的。我们对法也要有恭敬心，有恭敬心并不代表说一定有什么神神妙妙的。再者呢，这么贪凉也容易得病啊，也容易得病。穿外出时之短裤，上身穿背心可以打坐吗？是否穿短袖衫？原因上是屁，应穿短袖汗衫，那就遮住你的那个肩膀。打坐的时候，反正我也是这样的，我本人是这样的，我要把那个肩膀上要披个东西，一般那个肩膀是容易着凉。也有师兄解释说天太热，光着膀子打坐无妨，只要心不着相就好，是这样吗？师父，原因上是批语不是，不是就别这样啊，别这样，我们都别这样，披个最好就是这个热的时候也披，别坐在风口上，没什么好说的了。当我们在满城山上道场打气时，发现房内有蝎子、蜈蚣等毒虫，一般发现不理或将之放生野外，为其念咒回向。据同修言，被其蛰伤严重者可致人失命。有同修建议我拜问上师，可否有驱赶蝎子等毒虫之咒，使之远离？一旦被其蛰伤，可否有咒可持，以使伤愈，代其恩赐？原因上是譬喻，一般你不理他，他不会蛰你， 我们总要弄一些这个给他念咒回向，念咒回向很好很好很好吧，就这么说吧。但是重要的是把他放出去，别杀他，干嘛非要杀他呢？或者是非要弄个什么东西，你就弄一点。哎呀，现在这个现在我们可能就是在城里边一般不会遇到这种问题了，这个可能是在野外的那一种道场，因为现在的这个道场都是很清净的那一种，地板也铺好了，里边都很豪华的。我现在昆明用的那个道场就是很豪华，呵呵呵，不是我的，但是 是别人的道场，但是现在是我在用，很豪华，不存在这种问题，什么蝎子，连个蚊子都不会有那种道场里边。好了，这个没什么说的，一般不会再遇到这种情况了，什么毒虫啊什么，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毒虫就是我们心中的贪嗔痴。贪嗔痴慢疑，把这些毒虫给它弄走最好，要杀就杀这些，把贪嗔痴慢疑先拿出来开刀给它干了。212，知患即离，离患即绝，不假方便以无见次。打七中，前两天种子翻腾叫做，今耐着性子努力坚持，有一座四小时，一直如放电影似的。出家在家，男女老少，善恶等尽，如电影镜头取代了妄念。但弟子一知其患，努力观空，不去理睬，故道咒四个小时，一直到起坐为止。莲英上师批语：可见你妄想多，以致妄念纷飞。你这个人不好好用功，怎么得了？哎呀，这就是对这种人说的话呀，也就是说太严格了。对这种这一看就是说，其实上是个认真修行的人。对认真修行的人，莲英老人是会这么说话的。这一般修行的人呢，那他都不一定这样，他问的问题都不见得是这么问。所以还是这么一句话，坐上只管持咒，只管两件轻松自然心念耳闻。只管持咒就等于是两件事情啊，轻松自然心念耳闻，这两者同时都顾到就行了，别弄其他事了。就是这什么代替了妄想，一直奇幻，努力观空，努力观空就比较多余，就不去理睬，就只管念咒行了。行了，这个坐上很简单，这个我们也没有什么假的啊。打九座那天，最后一座从下午4点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4点，共连续12小时。拜问师父，若还能继续坐，可否一直坐下去，满连续18小时呢？莲英上师批语：这是什么打九座？这还是坐气，九座应坐18小时，你在瞎胡闹。打九座的那一天从下午4点，这还是坐气，我不知道，我没看懂他的这个问题。打九座那天最后一座应坐18小时，九座应坐18小时，共连续12小时，我没看懂这个。他实际上就是说九座的最后那一座的时间延长了，延长无大碍，我个人是这么认为，我是这么认为。这还是坐气，九座应坐18小时，18小时也就是说严格的打九座是按照九座的那个时间，延长的那个时间不算，那就是方便器。莲英老人可能是这么说着的。坐中至8-9个小时左右，持咒集中，或分身两个人，一个在持咒，一个外出应酬。我知此时幻，便一绝空，外出者便与持咒者合，如此两次，但仍知是妄幻妄，不可得取，亦无事矣。今不值一提之事，弟子甚知自己笨拙晦浅，但觉应当拜问师父大人，以慈悲指示，令弟子不断增进。莲英上师辟以知患即离，不至出偏，假如执真，将入魔矣。任何时候我们坐中的境界，管它是什么玄妙的境界，一切都不可执为实有。不仅我们做中的事情不能执为实有，我们做下的事情也不应该执为实有。只要是执为实有，那都不是佛法的理论，佛法的这个教义都不是佛法的教义。等境界的有时念咒是略生之时，妄念似无，咒一提不起便不再提，一会儿妄念又生，再持咒。原因上是批语，这可以这样做，这是定力深厚的人，这个人定已经是修行久久的人了，不是我们刚修行的。刚修行的别想着放下妄想，哦，放下咒语，没那么容易放下咒语的。前几百座只管念咒， 啥时候注意到了有事情了，知道有什么累了什么的，提不起了，立即提起咒语，那已经输定了，那已经输定了，提起咒语来。这个好像这个昨天也有师兄在问，说我念咒念得太累了，我能不能就不念了？我觉得我念到后边我的嘴都张不开了，我是不是已经入定？我说你的嘴都张不开了，身体还在，那叫哪门子入定啊？提起咒语来，这已经输定了，已经输定了。一次持咒不动，头身亦无，一团虚空，乐融融之清安，但知仍属幻妄，并未粉碎，亦不以为喜。弟子当不断努力，以期早日成就，救度众生，拜起师尊大人，赐弟子法语景色。原因上是批语，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假方便，亦无欠见次。原因老人这句话是直指什么呀？知幻就等于是离，离幻本来就是觉，并没有另外一个觉可得。你都已经知幻了，你还要一个什么觉？追求什么是觉啊？这就是为他直指，不知他领会了没有？不知道他领会了没有？嗯，可能当下没有，呵呵，可惜了，那就再打打坐，这是直指。严英老人这是明眼师，直接就告诉他的，知幻本来就是离了，离幻就等于是觉。离幻以外并无另外一个觉可得，离幻就是觉，所以知即是觉。就这个事，也没什么好说的。莲英上师对受戒的开示，受戒是一件好事，大家当然可以受戒了，受戒以后要守戒，不要受完戒就没事了，什么坏事都做，破戒那是不可以的。受戒和心空不相妨碍，受戒以后时时心空无助，随缘起妙用，做善事而不住相，怎么会落入豁达空呢？打坐时也可以看住念头，不跟念头跑，不住在念头上，念头一起就要觉幻空。受戒是一件好事，当然了，我也受了，我也受的菩萨戒，所以我有我的戒律，我自己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红线，我坚决不会去做，就是这个原因。受戒以后要守戒，不要受完戒就没，大多数人都是受完戒就没事了，你也不诵戒，也不管他，那好多人听戒的时候都没去听，那就等于是没受，那等于是没受。受菩萨戒的时候是要上一个星期的课，那个传戒大和尚就要一条一条戒律要讲，当时刚好我是刚回到国内来，还有时间，现在可能都没这个时间再去听了，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可是我刚回国有那个时间，所以我是那个时候受的戒，听了一个星期。那会不会犯戒？当然会啊，那时候你只要受戒了当然会犯戒，犯戒就忏悔。我们不必假设说好像受戒就不会犯戒，你未证果前可能不大可能，这个事情不大可能。因为受戒和空心空这个两件事情是不是相矛盾的？不相矛盾，原因老人也回答在这里了，不相妨碍，受戒以后也是心空无助，随缘起妙用，做善事而不住相，怎么会落入豁达空？你为什么要做坏事呢？对吧？就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好像心空了就可以做一些坏事，总有这种思维，怎么会呢？心空以后才是做好事呢，心空以后就不会做坏事，心空以后没有贪嗔痴慢疑，只会有好事，哪会有坏事啊？坏事都是从贪嗔痴慢疑上边来的，都是心不空引起的。心要真空了，那都是善事，那就不会犯戒。打坐时也可以看住念头，不跟念头跑，不住在念头上，念头一起就要觉化空。只管持咒，只管咒语，不管念头，可别管看念头的事儿。打坐的时候不管。你越管啊，你越没那本事。你要有本事啊，看住念头，把那念头看没了。那你看看，实际上啊，不跟念头跑就是只管咒语的意思，只管咒语就是不跟念头跑的意思。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我们就简单的说，只管咒语，那就附带的也是不跟念头跑的意思。也包含了这个不跟念头跑在里边，你要能只管咒语，你必然是不跟念头跑的，你要去管念头，你已经跟念头跑了，你就不能是只管咒语了，你可能做不到。所以说我们打坐说只管咒语就那么简单，越简单越好。完了，没事了。
214元婴老人解释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您老常告诫学人要时时关照，处处领觉。香陆公全集，四祖入牛头山度懒容一章中，四祖开始懒容要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此处徒儿不是很是不解。复次，空寂是否就是无所？空寂是否就是无所住？外不着相，内不喘息，又是什么呢？是否就是赵州古佛所说的无？六祖云：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空寂应该就是自信的本体吧。元婴上师批语：任心自在者，就是一切不着相，本来是自在的，因后天着烦恼，着相烦恼就不自在了。莫作观行，因本来自在还观什么？亦莫成心，是你的心是本来清净的，本不需要成空至寂。空寂就是无所住，无连外都不着相，内心不喘都没有，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既然清净，还有什么空寂？还有什么空寂呢？这是元婴老人的任心自在者，就是一切不着相。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本来的呀，不是修成的呀。任心自在者，你只要不着烦，不着相烦恼，不着相烦恼，当然是任心自在。你的心本来是自在的呀，并没有什么捆住它呀，并没有什么捆住它呀。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啊。莫作观行是指本来自在，还观什么？本来自在，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是说的是这个。亦莫成心，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根本不需要成空之际啊。这个是三句话，元婴老人都已经讲了，元婴老人都已经三句话的意思都已经讲。可是我们的不行啊，我们元婴老人还是告诫学人时时关照，处处领觉啊，处处领觉。所以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上讲的，是从理上讲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本性本来是自在的，本来是自在的，本来是清净的，所以不需要这个还观什么东西，本来是清净的，就不需要智空成寂。可是你现在还在着相烦恼啊，还在着相烦恼就不自在啦，还在着相烦恼不自在了，那就要时时关照，处处领觉咯，就是这个说的嘛。所以说这个就是分两头了，你要是还不知道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那就是要处处领觉，时时关照。你要是知道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那就是时时提持正念，啥时候有不自在的地方，提醒自己任心自在，什么时候要起个有所得有所修的，提醒自己莫作观行，亦莫成心，这个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也就是宝刃功法，实际上就是提持正念。空寂是指无所住，无连外不着相，内心喘息都没有，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既然清净，还有什么空？何其自信，本自既然是清净的，那就不需要再加一个空寂在上边了，本无所得，亦不断灭。所以说本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圆满，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就是这个。实际上元婴老人回答他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把他的这一类的这种思维连根给他截断掉，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那个疑问，实际上是把他的这些东西直接截断掉的。你要拿他的那个疑问再跟他在那对来对去的，可能大家都一起落到那个里边去，实际上是把他的疑问截断掉。这是214。等五秒钟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啊。没有，我们继续往下。215一切不住才是真正的上师相应法。密宗都讲上师相应法，请问上师心密理上师相应法是如何修，如何保持这种相续状态？言于上师譬如我们修的无相密，一切不住，无相可得，最相应。260师兄行住坐卧，时时处处莫不如是，是为保持相续。更进一步，如是的状态也不可得，相续之见也不可得，才是真相续。哎呀，密宗讲的上师相应法，上师相应法是有相的修法，和心密的无相的修法，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路子，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那上师相应法它可能会连着一些其他的，都算上师相应法，那就是有一条云线。比如说是，哎呀，你就老是观想着一切相续，一切是相续的观想着你心中的有一条线连接到那个什么，你上边有一个弥勒佛一直连到他那里，他有这种相，是有这种修法。但我们是无相密啊，我们不是这个教义啊，我们不讲什么上师相，我们应知传神出上师，依我心无别，只管你的心，你的心在哪呢？你的心不可得，一切不住，无相可得，这是你的心，这是你的心。所以我们修无相，你一切不住，无相可得，是最相应的，最相应你的上师的。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到藏密到后边就讲这个话了，前边不讲，前边不讲。也就是说前边的那些啊都是刚刚入门，要讲到后边的话是可能比如说胜乐金刚或者是十轮金刚到第四观这个聚义灌顶的时候，可能就讲这些话，就会讲这些话了。前边不讲，前边不讲，前边他们认为讲这一些比较危险，我们没有危险啊，我们并没有哪里把它讲错的呀，并没有哪里把它讲错。二六十中行住坐卧，时时处处莫不如是，最为保持相续。他们就是也是修云线吧，云线的那一种功夫，就讲求的是什么呢？讲求就是你乃至你睡着了，那个云线都不会消失。也就是说，你啥时候受到什么横死亡死的时候，你就直接往生到上兜率内院里边。我们这二六十中行住坐卧，一切都不住，无相可得，这相应的才是真净土，这个是最好的净土。更进一步，这如是的状态也不可得，相续之见也不可得，这才真相续，那就入更高的境界了。这就是这个也不可得嘛，就是有相续也不可得，相续和不相续两个对立，把它扫除，这个扫除了，也就是相续和不相续两个都扫除了，这个对立都扫除了，这才是真正的上师相应法，你的上师和你的心无别。所以就说我们应该弘扬的是莲英老人，是齐老师的法，他们是作为心中心法在这个世间的代表。好，这一段没什么讲了。216念起不随不为进转，打七回来，对一切法如梦如幻，自己本来是佛，以及当下即是净土，略有体会，理上不移，但不能够坚固，这大约是定力不够的原因。原因其力未充，还是四个字。原因上师批语，对理可顿悟，但多生力竭的疾习难以对诸除，需在事情上不断的锻炼，方能渐渐出境而归家稳坐。所以要悟后真修，不是一悟即完，那就修吧，修吧，一直的。其实正念一直的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个就是不能够坚固，啥时候不坚固，立即把它提醒自己朗然现前。现前的就是啥？现前的是啥？一切如梦如幻，自己本来是佛，现前这个就是现前这个，并没有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可现前了。这要久久，不是一下子可成就的，不是一下子可成就的，是挺费劲的。听一位师兄说，心中心第二印可以修成着火定，具体的道理请上师讲讲如何修。原因上师批语，你修心意深入禅定，真火焰有不升起之理。哎呀，这个都是好像是我总觉得有一种观念，认为要用心中心能够套得上藏密的那一种理论，心中心才是合乎佛法的。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就压根不一样。我从来没有用心中心去套过藏密，我也不会用藏密来套心中心，各是各，别扯一块去。一生正不生不灭，应注意什么问题，应如何修。原因上是批语，八个大字，念起不随不为进迁，讲完了。没什么事儿了。满迁过后可以继续做六印可以吗？原因上是批语，在定力不稳固的情况下可以继续修，也就是说迁坐后可以继续修，可以继续修，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应该是知道的吧，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哎呀，实际上啊，这一类这种事情，有一些人还是最好啊要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刺激一下他，要不然总这么黏黏糊糊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哎呀，这些事儿越多啊越不好，我是这么感觉的。
所以一般这种事多的人我会用比较极端的话刺激，也有刺激完了以后不起作用的，反而有反效果的也有可能，也有刺激一下反而效果更好的，这两种都见过，根据人的情况吧，也难以说这种。或从官与劳官哪个最方便？上师，为什么我白天打坐和晚上打坐的结束不同？连上师批语，这是习惯问题，不是时间有什么好坏分别，而是心理的感受不同，只经常转换着坐，即平衡无碍了。另外，对于顺逆境的考验，确需用一种平常心来应对，不可顺之则喜，逆之则烦恼。则恼，这是用功人应该注意的地方。哎呀，元英老人讲话就是特别的慈悲，所以我们经常看着元英老人，就是他讲完一段话，我们就总结。哦，元英老人讲这段话是讲啥啥啥，就给他总结一下。你看他讲的这个都太详细了。要我说，可能我们这种人就是不如元英老人，就是在这种地方。那我回答这个角色不同，不同就不同呗，你要怎么样？同又怎么地？同了难道你就解脱了吗？你都知道那是觉受了，你还管它同有不同？你都知道是做梦了，那个梦还分别，你这个梦是好的，那个梦是不好的，赶紧醒醒吧！你都知道那是觉受了，觉受不都是假的吗？它好，它也不会永远好下去；它差，它也不会永远差下去啊！它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呀。它本来就是如此的呀，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如此，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有的好，有的不好，这个世间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元英老人就说这个话。前边这个就说了习惯问题，这心理上的感受不同，就是很随顺他说的话嘛。后边又怕他这个还是为他详细说说吧。不可顺之则喜，逆之则恼。也就是说，你别认为说觉受好了，你打坐这一座就好；觉受不好，你打坐这一座就不好。哎呦，我觉得啊，我现在这两座的效果不好，别弄这些事儿。你打坐好不好，还是看你坚持不了。并不是在于你打坐，好像说，哎，我坐的这一坐舒舒服服的，好像就好了；我坐的不舒不服的这一坐，好像妄念很多啊，很乱啊，就不好了。那你要舒舒服服，你做按摩去吧，你修那些什么听听音乐、瑜伽呀，什么香道、茶道的那些去吧，那个东西最舒服。我们修行不是弄那个，啊，我修行是跟自己逆啊，跟你那个狂乱的心逆啊，跟你那个狂乱的心斗争啊，不会舒服的。一般这个世间的人。戒掉自己的习惯都会不舒服的。爱吃肉的人，你让他不吃肉，他一点都不舒服。爱吃惯了宵夜的人，你几天让他那个晚上就不让他吃那个宵夜，他晚上就难受。抽烟抽惯了的人，你让他不抽烟了，他就难受。更别说我们这些习气都是累劫累世以来的这种习气，哪能不难受啊？总觉得舒服才好。那你就是搞搞香道，搞搞茶道，听听音乐去。修修瑜伽那就最舒服的，那跟解脱有什么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就都一种风气吧，这个佛教里边我都不大同意这一种观点。好像穿一些麻布的衣服，弄弄香道，喝点茶，就认为那是禅，那怎么会是禅呢？那怎么可能呢？就好像那是修行，那怎么可能是修行呢？修行不会舒服，修行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吃苦的心理准备。这觉受不同，觉受不同就不同吧，由他去，他就是觉受嘛。觉受就是不可能永远都好，也不可能永远不好的，别管他了。我看《弥勒日巴传记》与《冈波巴大师传》，觉得与禅宗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藏密对悟后除习启用似乎要求比汉地严格的多。冈波巴大师说，做破蒲团的瑜伽是与踏破跑鞋的瑜伽是相比前者为胜，而汉地禅宗则更重见地，对不对？我们看禅宗的这个元英老人的批语啊，元英上师批语不对，这是两地的根性不同，要求不同罢了。子座很难破第三关，敬上用功破二关较难，但破三关却容易得多。但敬上用功需有相当定力。否则随境转那就完了。那么元英老人就说得很清楚了，不对，两地的根气不对，并不是说坐破蒲团与踏破草鞋的瑜伽是相比前者为胜，好像是能做的人就比不这个世上除习的人就要更为胜更优胜，这个有高有低的，那还除什么习气啊？
这不就是习气吗？还有高有低呢。闲云上师说的不对，这是要求不同，这是冈波巴大师对他的弟子的要求，对他的弟子的要求。嗯，只做很难破第三关，你只要一直在那打坐呀，可能你在第三关很难破，进上用功破二关较难，也就是破重关，可能你只在你没有定力，就是我们说的你定力很差，你只在那个事情上这么磨，可能你要破重关很难，但是破三关却容易得多。嗯，也就是说你世上一直的这么除习气，你重关破了，你第三关幕后牢关很容易破，很容易破。但进上用功需有相当的定力，否则随境转那就完了，那就别说破重关的事儿了。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根据自己，并不是有一个定论的，并不是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定理，都不是的，都不是的。嗯，这个上边的这个师兄们，等五秒钟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啊？师兄们都没有，一晚上都没有。实际上这个问答都讲得很清清楚楚的了，就是我也是跟着大家一起过一遍吧，因为这是很多年前看的了，后来都一直没看这个问答集了，我们一起过一下。接来吃饭困来眠，我亲切的体验平怀圆照四个字，书上说心心寂寂，寂寂心心，又有孤明明独翘翘，灵明觉知，都是当下的吗？都是当下的嘛，哪容你意，一片安详，自信与诸佛，自信与诸佛与众生共一法体，法性相通，我愿全方位开放，或十方诸佛祖师们的加持，以静心上，以静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圆云上师批语：此事本现成，即寻常，不用求，不用修，都是行人自己瞒自己，以为很难见。含辛茹苦啊，如苦含辛的披迦带所修行种种苦行，您不冤屈。凌云禅师说：30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哭，即可见一斑。同时又引得祖师慨叹云：只为亲切甚，转令见得吃，良可慨也。而今你并未吃多少苦，即能打开宝藏，性何如之？但如此只是法身边事，还需努力向上，先入正位，后更放手空行，才能圆正果位。而今需时时处处保护本来面目，念起即绝，不随之攀援流浪，在一切顺逆境缘中，无取无舍，无忧无喜，二六时中历历孤名，此为法身正位，更需越过此位，孤名亦不住，正日如痴呆相似，只是饥来吃饭，困来睡觉罢了。连老人就是鼓励他了，我亲切的体会平怀圆照四个字，书上说的心心寂寂，心心就是指不断的呗，寂寂就是指不可得呗。又有孤明明独翘翘，孤明明独翘翘，这都是实际上说的我们的灵明本性不可得一不断灭的那个个人的这个描述方法可能都不同。灵明觉知都是当下嘛，哪容你一片安详，一片安详。哦，小心哦，别落于无事人中哦。自信与诸佛与众生共一法体，法性相通，我愿全方位开放或十方，不管他说的这些了，看看元音老人说的这个吧。只是本来很现成，极寻常，不用求，不用修，都是行人自瞒自己，以为很难见，以为很难见。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都觉得那个东西很难，实际上那个东西一直在你六根门头放光的，一直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只是我们一直指哪一直哪，你就只知在那个外边的有相，说在眼曰见，在手曰直，在足曰奔，在鼻曰秀，在嘴曰长，在足曰奔直，在手曰直，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说的就是这个。一说这个你哎呦，你看眼睛的你就落在眼睛上了，一说手的是在手约时，哎呦，你落在手上了，你忘了外边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是它了。所以别这种话都是指点的话，你要落在这个话上，你可能醍醐反成毒药， 几乎反成毒药。连云禅师云：三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即可见一斑，即可见一斑。结合这句话呀、啊，元婴老人在这里说的就是说，含辛茹苦的种种修行苦心，您不冤屈，您不冤屈。你要是不这么修行，你哪知道这是冤屈的呀？你不这么修行，你不吃点苦，你哪知道是冤屈的呀？就好像结合我们刚才上边说的，都追求说打坐舒舒服服的，都在那儿入定的，都以为入定在那定的啥都没有的是最好了，那叫好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说好和不好，你那心里边都不往你心里边去，你压根就不理他那个好和不好，这是最好的，这才是最好的，并不是说好像是都顺着你的意了，都那才是最好的。那不顺你的意的时候怎么办呢？顺不顺你的意，你都压根不理他，那是最好的，那是最好的。所以做好思想准备，修行就是要吃苦。最坏的那一种情况下，你这个修行都能够道心不退，这就是为不为敬谦。所以说不为敬谦在哪儿啊？不为敬谦，外边的这些事情都妨碍不了你，都打动不了你。这个世间并没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别去弄那些事情，只管修行了。该打千座就把这简简单单就把这千座打完，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管它，什么身体好身也不管它，身体不好也不管它。你这一千座咋可能不生病呢？我们千座里边谁都生过病啊，好像千座里边就不该不生病一样，好像我修行了佛法，我就应该说我就像佛陀一样啊，就不该生病了。佛陀的还金枪买卖头疼三日呢，这个事情就是视线给问这种问题的人听的。就好像打了坐，就我为什么打坐了还会生病啊？是不是有业障啊？就问这种事儿，就老是在这里牵扯扯着一些东西。你没业障了何须修行啊？你没业障你早就成就完了，成就过了还修什么行啊？当然有啊，所以你需要修行。只为亲切胜转令箭的吃，太亲切了，我们的本性太亲切了，当下即是，不需要再认一次了，不需要再认一次。但这只是法身边事，这只是法身边事，也就是说现在还是在见到位，还要努力向上，努力向上，努力向上才入正道位。正道位以后还要放手空行，才能够圆正果位。而今需时时处处保护本来面目，所以还是要做功夫啊，还是要做功夫。但是这种功夫并不是说好像哦，我们要念个什么东西，我们要有相的搞不成。其实正念，其实正念，啥时候有东西可得，立即把它扫掉，这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所以说真观照呀，观照就是这一说真观照的时候，一定是三步即一步，不会说一步两步三步的，不会这么说的。真正的观照，这三步都是包含在里边的，并不是说好像说第三步的时候前两步就不做了，都包含在里边的，都包含在里边。真正的观照是包含了这三步的，是包含了这三步。说入手处才这么说的，入手处就说哎，不为敬虔，不随念转，不为敬虔。但你要知道，观照不只是不随念转，不为敬虔哦，它还有其他的意思哦，还有什么呢？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还有什么呢？还有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在这儿才说的三步，在这儿才说的三步。要入手处，当然你要吐一堆的这个理论丢下来说，观照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那入手都没法入了，大家都不用修行了，不要修行，那不行。还是有入手处，入手处什么？不为念想，不为门。但是真正的观照，实际上是三步都包含了，三步都包含了。而今时时处处保护本来面目，念起即绝，不随至流浪攀援，在一切顺逆境中无取无舍，无喜无忧，二六十中历历孤名，此为法身正位。二六十中，二六十中就是指1024小时啊，就是没有任何走坐的时候了。二六十中，古时候的时就是一时，一个时辰就是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二六就是十二，十二个时辰就是24个小时，也就是说一整天一整天的一丁点儿都没有任何走坐了，都是历历孤名的，无喜无忧，无取无舍，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法身正位啊，这就是法身正位。到这儿还不行呢，更需越过此位，孤名依不住，正日如痴呆相似，就是既来吃饭，棍来睡觉罢了。 到这里到这里才行。这就是圆云老人为我们讲的这修行的这个次第讲得很清楚了。谢谢你啊，没什么说的了。嗯，
世尊本来没传家业，也没传也没受家舍，也没受传灯，本无灯，随处照无明，就是他说的话。哎呦，我这里无灯，也无家舍，无法指证了。这就是如此回答了。原因上是批语，诗句再好也是离别事，你要在事情上磨练验证自己，看自己好事来时还欢喜吗？心来时还烦恼吗？嗯，心来时还烦恼，要做到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才可。这个还是谆谆教导啊，谆谆教导。诗句再好也是里边是讲道理，大家都会讲，没谁不会讲，都会讲，可以讲得很好，但是你事上做得到吗？所以还是要修行。就说的是这个，嗯，别以为好像是做了个句子就此生就事毕了，哎，不会的，不是的啊。嘿嘿，习练气功，松下称为弄清魂汉。仁者从习气功而进入佛门，的确是无上圣言。气功对色身的确是有益，但因有住执故了不了生死，而且心不空故一有意外刺激就会气爆身亡。今仁者能潜心学佛，那更好了。但学佛需守重明心见性，此正是一切生命事物的根本，从根本上下手方能最后成功，否则从枝末一切外境下手徒劳无益，故宗下称为弄清魂汉。是以仁者需一切放下，死心塌地的打坐，坐时妄念来了，既不压也不厌，只是心念耳闻的持咒，妄念自然化去，即能安然入定，打开本来清见佛性。讲得很清楚啊，练气功，练气功对身体有好处。练气功的人不都是追求身体吗？
这个我没练过啊，我不是很懂气功，但是大部分可能都是练身体啊，什么性命双修嘛，是吧？是这个说，是这一类的理论吧？练身体好，身体好有什么用啊？我们都经常说这个话，身体好你也要得死啊？好像身体好了你就不会死了，不可能吗？不可能啊，那是不可能的。那吕洞宾都知道这个事情啊。吕洞宾在这个黄龙禅师呢，黄龙禅师就这么对他说：纵经千百劫，依旧落空亡。你修的再好，你出阳神，那你千百劫你还是要死。尽管时间长，但你还是要死的。我们现在听进去啊，这个话，身体再好你也要死，别管那身体好不好了，不好你也要死，好也要死，这两个都不相干，跟你的解脱毫无任何关系，毫无任何关系。好像身体好了，能够对明心见性就好了，有这种关系吗？有这种关系吗？没有这种关系啊，别管这些事情了。只管明心见性的事儿吧，只管明心见性。如何才是明心见性啊？需一切放下，死心塌地打坐，坐时妄念来了，既不压也不厌，也就是别管妄念，只管心念耳闻的持咒，只管念咒，妄念自然化去，即能安然入定，打开本来清净佛性啊！这就是圆云老人对我们的这个教导啊，就这个，嗯，哎呀。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这一个，这后面没有的，还有一条。所以弄清魂汉，现在这一类的人很多呀，何止我们呢？我们这个在昆明的有一个道场里边讲，不是新中心的道场啊，现在有其他的这个道场让我们去讲一讲，就发现这个佛教界不容乐观呐，还是新中心的这些我们的这些师兄弟已经是够好的了，到外边一看，哎呀。真的是不容乐观的，都那之间都偏到哪去了？哎呀，不好说，算了。那还是出家人住持的地方，寺院里边都那样啊。就原来我是属于不大在这些道场里边，不大在这些道场里边跑，我跟他们混的。现在就发现这个到一些寺院里边看都，哎呀，不容乐观。算了，不说了。破三关有三难事。某某事近来修心中心法者众多，但不知皆能如法修持，心静不懈否？大家于闲时还能聚会研讨，互相帮助测进否？仁者近来进度如何？能化空身心，一切无助否？做功夫有三难，这个是圆云老人写给其他师的啊，写给其他师兄的，问了三个事情
听着，就是某某市，就是哪个地方，就是写给谁谁谁的吧，不知道写给谁。就是修心中心法的人还挺多的啊，但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都能如法修持，精进不懈，是不是都坚持心中心，是不是都是能够坐上只管打坐，只管念咒，坐下绵密关照，都这么做了，千坐不断了吗？还是说就灌个顶，大家打一两坐就那什么那断坐了，是这样吗？我们现在这个离得近一些，我一般都是让我们灌过以后的前一百座啊，可能都盯得比较紧，要盯一段时间，就是为了他那个见地啊，可能多听听多聚聚，能够走上正路，把他的那个支见能够稍微端正，到三五百座以后可以稍微缓缓了，那不用见面或者是聊天聊得那么紧密了。就离得远一些的，哎呀，他们在那儿一波的师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其他城市的、其他市的、云南省其他市的，那他们有一波的师兄，那我们就每个星期歪歪上聊一聊，可以这样。那在昆明的都刚灌过顶的，那每个星期我们都聊聊，坐坐聊聊，哎，把这些什么王勃传心法要啊等等这一些书，大家一起过一过。那到三五百座的那就不需要了，百座以后基本上。之前都已经很端正了，那就偶尔见一下吧，偶尔见一下，一个月啊，或者是有事儿见啊，都可以。大家于闲时还能聚会研讨，互相帮助特进佛。嗯，这个是就是说有这种缘分也很好啊，大家互相在一起讨论，哎，互相鞭策一下。哎，你有没有断坐啊？不要断坐哦，那就先提前讲啊，刚好了，别断坐啊。忍者近来进度如何？能化空身心，一切无助否？写给这位师兄的，能不能够一切无助啊？化空身心，化空身心世界，一切不可得。也就是说，了一切无助，能不能呢？做功夫有三难，看看哪三难啊？第一，拾取真心，咬定不难。现在都是疑惑啊。好像是大家聚会聊天的时候都能够行，过后一过去以后，哎呦，我又开始起疑惑了，哎呀，其利未痛，慢慢来吧，只能是如此。拾取后保任不忘难，因初时真心历劫多生的妄习依旧，不在世上锻炼，不易消除，所以要时时保护而不能放任。历劫多生的妄习，我们的妄习很多啊，着相的这种妄习，不仅是在对外相上的妄习，但对佛法上也有妄习。哦，你修了心密，你这些理论都知道了，一遇到有相的法，你就觉得那个更舒适。哎呦，很可怜呐、啊，可怜呐、啊！拾取后保任不忘难，拾取后保任不忘难，也就是拾取真心以后，知道了以后，你那些妄想还会升起，你那个疑惑怎么起来的？咬定不疑难，咬定不疑难，你的那个疑惑如何起来的？还是因为着相的习气，还是因为着相的习气。要不是着相的习气，你就不会疑惑。所以说那个保任就是在这个地方保任的，在这个地方保任的。提起正念来，那个身体，那凡有可得的时候，提起正念来，提起正念来。第三，保任不死难，心与保护。故往往就死在空里，不能启用，要一面无助，一面也要随缘启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保任啊，这个保任不要落于无事里边，以为空空的、空空洞洞的那一种无事的那种无事闲人，那一种是保任，不是的，不是的，不要落于无事人里边，这也是一条歧路，要注意啊。所以我们保任不死难，精于保护，所以往往不能启用，还要随缘启用。随缘启用是什么呀？世上去滚。那原来师父就对我说过这个话，说坐在饭箩边，饿死人无数。我原来就我很小的时候，十多年前就对师父说的话，哎呀，我很愿意传法呀，我很愿意救度众生啊。师父就给我的回信里边就是坐在饭箩边，饿死人无数。你可以干啊，当然可以啊。这不就应该是在世上去滚吗？你现在在这滚，烦恼也很多啊。有人跟你对着干的，有人讲你坏话的都有。一面又要无助，一面又要随缘启用。随缘启用是什么呢？遇有缘分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启用。启用是什么呢？启用就是为随他的那个根器，为他讲 通宣说佛法的无上道义，当然另外一面也要无处，也就是这个《金刚经》说的如来如是灭度无数无量众生，而实无众生则灭度，说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保任不死难，保任不死难。所以破三关有三难事，莲英老人把这三难事都说了，这条也完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这个问答题就完了，总共220条，时间也刚好到，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如果有讨论的我们讨论一下，如果没讨论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麦就交给李琴师兄，我们这个就完了。好像从下一次开始就是讲那个佛心经是吗？本来是给我们下的这任务是我和郭红艳郭老师啊郭师兄一块讲这个，但是我有可能不一定，现在不一定定得了，有可能讲不了啦。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在这个昆明市他们这个办了一个这个还比较大型的一个班，要在这边讲，他是人数也很多，而且是一个申请，我们这个申请了一个宗教局的一个什么试点，是在这个一个合法的道场里边，我就讲楞伽经，时间比较长，而且任务很重，这每天都要弄，可能就要跟网上的这个讲，可能就会和大家告别2-3个月的时间了，到时候看吧，好，时间到了，我就把这个麦就交给李琴师兄了啊。我就先下麦了，师兄们，再见啊，晚安。
谢谢张浩师兄，这个我们元老人书信集到今天就算是结束了，这学了220问，该有的、该讲的都讲了，老人讲得很仔细，再加上师兄们的，就更加详细的讲。在理论上来说，我们应该是很那，应该是说都基本上都具备了吧，就知见理论应该都很具备了。剩下的事情就靠自己了。然后从下周开始，讲佛心经，先由郭师兄讲，看郭师兄讲的时间吧。张浩师兄就实在看了，就把这个事情先说一下。看看师兄们今天对老人的书信集还有什么疑问没有？还有自己有什么疑问吗？有什么事情没有？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周三再讲。因为这。